弟兄姊妹平安。咁咧，为未来做好准备咧，我谂我哋都常常听到呢一句说话。我想问 PowerPoint 系咪？我哋可以等一等啊。好，唔係咁咧，為未來做好準備咧，我哋成日都聽到呢句即係説話嘅。我相信喺唔同嘅層面，咁咧可能係即係包括喺啲廣告裡面啦，商業廣告裡面啦，叫即係呼籲大家為未來做好準備。而家咧嘅即係科技咧都好成熟啊，好多資訊咧，其實我哋都比較容易可以攞得到。咁咧生活上面咧，我哋藉住科技咧帶嚟咗好多嘅便利。可能是天氣的預測啦，還有可能交通的情況啦，減省了我們很多等候的時間，為我們即將要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多一些的準備。今天的經文呢都是跟為未來做好準備有很密切的關係。在聽上帝的話語之前，我們都先一起有禱告，好嗎？我們同心禱告。天父上帝，多谢你咧，赐下你自己嘅话语俾我哋可以认识，你都系藉住你自己嘅话语咧，向我哋启示你自己。愿你帮助我哋一同去领受你嘅话语，让我哋更认识你，俾你自己嘅话语去造就、被提醒、得帮助。垂听我哋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经文咧嘅背景咧系响，即系如果大家有一路。聽開路加福音，是在聖餐設立之後，耶穌預言猶大將會賣他離他而去，他都在教導門徒不要因為神國的降臨去爭誰為大，要當首位。而今天的經文路加福音22章31至38節，主耶穌繼續去勉勵門徒，希望解開他們心中一些很頑固和迷思的地方，亦都让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后，当门徒回忆起耶稣呢啲嘅教导，叫门徒咧可以重新振作起嚟，继续咧去回应福音嘅使命。今日嘅经文咧有两个即系部分，我咧称佢为两个嘅预告，一个咧响31至34節，另一个系35至38節。响经文嘅31、32節，主耶稣咧好清楚咁知道。跟随他的呢都会有失脚跌倒的时候，他说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犀利，连像西密子一样。这里你们呢是包括了彼得在内的跟随者。主耶稣清楚地给门徒知道往后要发生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将会被卖、被捉拿、受审判、受刑、被钉十字架。而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门徒的群体呢会被撒旦攻击，他们会被分化、被破坏，门徒会被分散到不同的角落。虽然彼得和其他的门徒都将会这样失脚跌倒，但撒旦是不会得着他们的。主耶稣继续说，我一定要为你们祈求，使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主耶稣在自己将要被害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他仍然很顾念跟随他的门徒，不单单提前将来紧将要发生的事情跟他们讲清楚，给他们有个预告，同时都希望建立他们的信心。信心是什么东西呢？我经常都听人说，我对神有信心的，我知道他一定听我的祈祷，一定会应允我所祈求的事情。我心里面成日都讲，哎，好抱歉啊，这个咧并唔系即系圣经讲嗰份信心，因为圣经嗰份信心咧同个结果咧其实系冇关系，唔系话咧你知道啊，肯定咧个结果一定会咁样出现啦，所以你对呢个事情结果好有把握，就系信心。圣经讲嘅信心其实系讲紧你对祷告嘅对象嗰份信任嘅程度，你系咪信得过佢？信心是讲你信任这一位祷告的对象，而不是你已经知道来紧的情况将会怎样发展。所以即使在未知道前面结果将会是怎样的时候，但是因为信得过上帝多于我们对自己对事情的份理解和掌握， 信得过神一定会带领保守，他掌管住一切，所以你仍然可以怀住信心继续地走下去。为什么门徒，即是主耶稣要为门徒这样去祈求呢？因为他很清楚门徒的情况，包括彼得，他们之后将要经历的事情不是他们能够去理解，能够想象得到，所以他们将会失败，甚至是一个惨败。而主耶稣在这里特别为彼得去代求，因为主耶稣预告了彼得这个惨败，包括如果大家有印象，他的左闪右避，甚至他公然不认，即是他最敬重最敬爱的主耶稣。对彼得来说，他对主耶稣的不认，其实是对自己一份无能为力的认知，承认自己无能和软弱。其实我们没有人是可以单单靠到自己的能力叫人舍身背十架，只有当人认识到能够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能够全然降服在主耶稣基督十架和复活的大能，然后才可以建立弟兄，叫失脚的、四散的、迷失的、跟随主耶稣这班群体可以建立他们的信心。因为那时这个生命已经成为主耶稣福音的见证者。建立的方法不是讲紧哇我有几犀利，我可以企得翻起身，而是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过往都曾经经历过这些的失败，我自己都曾经愚昧，承认我们唯有靠主，也都只有靠主，而不是可以靠我们自己可以这样做到。从33至34节的对话里面，都给我们知道彼得不是很明白主耶稣的意思。不过我们尝试站在彼得的角度去看，从他的经验，他对于主耶稣真的很忠心的。回想一下，无论是当他们和犹太领袖对视的时候，无论是他们对主耶稣的吩咐其实都不是很明白，不过主耶稣叫他们跟着做，包括去不同的地方传叫人悔改的福音，到处去医治赶鬼，行主耶稣给他们的神迹，甚至在不同充满压力的环境底下，其实他们仍然是跟主耶稣共同进退。所以当主耶稣这样跟彼得讲的时候，彼得更加用力去表述他对主耶稣那份真心，那份忠诚。在信仰的历程里面，这个可能不单单是彼得自己的困惑，有时都可能是我们的困惑。而且再加上被别人看死，你一定会跌倒，其实是不容易接受的。我们都很知道个真相，真相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罪都是无能为力的。正正因为这样，主耶稣才要为信他的人去代求，求主让我们脱离凶恶。而且那个真相是人凭自己觉得自己得自己可夸的，是不能够将天国的福音去传开。主耶稣这里这样跟彼得说，其实是很盼望彼得当他过后回想他跟耶稣这番对话的时候，他能够更加确定，也都更加明白上帝给他的恩典，而且带着这份对自己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和觉悟，还有他领受的恩典，也都是带着这份恩典，靠着这份恩典，让他可以建立其他的信徒，继续完成上帝托付给他福音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仰从来都不是夸耀自己的完全和不会失败，反而是我们要努力面对自己的真相，这个才更加重要。要真诚地认识自己，我相信第一步我们都要放低靠自己这个想法，承认自己其实都是无能为力， 其实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然后经历到神的更新，这样是更加叫福音的大能能够彰显。这个都是耶稣基督十架神学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好像主耶稣，他预告彼得会跌倒，他知道的，但他不会跟彼得说，哎，没事的，没事的，你不会跌倒，他不会是这样。他反而是让彼得更加具体的知道他是怎样的情况跌倒。而且主耶稣很好，他应许彼得不会永远的失脚。主耶稣继续为彼得代求，就好像他为每一个跌倒的我们祈求一样。他建立彼得，让彼得可以回头的时候可以靠赖主给他的恩典和力量建立弟兄。不是因为彼得很犀利他永远不会失脚，正正是因为他同样经历过这样的挫折惨败，让他可以真诚的面对到自己，认识到人本身的地方，以致他的生命能够降服被主去带领，这样他才够能力去建立他的弟兄，继续将福音去传开。即使知道彼得即将要面临挫败，耶稣仍然是满有慈爱的去对住彼得，而且还为他祷告，让他不要因为失败而失去信心。这样慈爱，即这么有慈爱的主，其实同样都是常常经历挫败的我们可以坦然去面对的上帝，因为他是用慈爱来面对我们，包括我们失败的地方。就好像美国很著名的牧者，也都是渴慕神的作者图书，他曾经这样讲过，主耶稣他是那位深深知道认识我们，甚至是我们最坏最差面那位，但尽管是这样，他仍然是最爱最爱最爱我们那位。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时都好像彼得一样，信任自己的经验能力多于上帝的带领。我认识有很多有很多恩赐很能干的弟兄姊妹，上帝很祝福他们，他们同样都是很尽力在教会里面参与和服侍，这样是很好的，都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不过有时我都会想，这些的本事会不会都给我们有一份倾向，就是给我们倾向我们容易根据自己的经验那些本事去做一些决定和选择，而遗忘了忘记了我们需要留下一份空间去给上帝，也都是观察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如何去参与。我很认同我们领受了管家这个身份这个职份，自然上帝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才干恩赐能力，很忠心很努力地在生活里面。不过有时我回去管家这个职份，我们会不会有时都忘记了其实我们都只不过是管家这个身份，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有时会不会都遗忘了没有用上帝的眼光视野心怀去等候去聆听去察看上帝怎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一些事情里面的带领和参与。耶稣很清楚地给彼得知道，人需要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甚至我们有时要为着那些我们自负的地方去向上帝面前给上帝去检视，这样我们才更加能够经历到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因为当人愿意谦卑下来，我们才更加敏锐到上帝和我们的说话和带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大家的自信是来自哪里，我盼望我们的自信是我们认清楚上帝给我们这一份这么宝贵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去学习，不要单单依靠我们自己那些本事， 否则呢，可能我们的祈祷呢只不过是将自己既定的计划然后呢加多一句求神保守，这样呢可能跟拜偶像呢、就是、差别不大，我们要小心，要信得过上帝呢多于自己呢。我想到有两个的导向，首先呢是当我面对自己失败的时候，我呢将这些错失的地方呢带到去上帝面前，承认我自己的无能为力，也都让神光照我这些、就是、需要被他看到的地方。另一方面，当我觉得很不安的时候，我同样需要将这些不安的因素呢带到上帝面前，仰望上帝的帮助，将这些不安摆上，然后重新依靠神的带领去面对这些不安，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去处理和面对。盼望这些都成为我们一起学习的方向和提醒。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第一个的预告和对门徒的提醒。接着经文35至38节，主耶稣继续很清楚地跟门徒说有关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且更加具体地提到主耶稣他会被捕、被定罪和受死。37节的经文，主耶稣他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须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于我的事必然成就。在这里主耶稣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12节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里面，这句其实是描述一位义仆的形象被上帝的子民弃绝，而这个义仆的死成为了一个赎罪祭。主耶稣他这样去引用这段经文，一方面是这一道的引述对主耶稣死的诠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都是主耶稣所带来福音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回去主耶稣他跟门徒说这番说话的场景，其实当时主耶稣是跟门徒，他知道自己将要被钉十字架，在门徒的群体里面，在个筵席的讲论里面的最后一部分。所以他用这句说话去形容他即将要经历的苦难，盼望这样给门徒会更加清楚地知道，也都是透过他所引用的说话，经上写着说，这必然成就，这话必要应验，这些这样的表达，主耶稣更加想强调上帝救赎的计划是必然成就的，也都解释给门徒听，这些即他们来紧即将要发生的转变，就是更加艰难困境甚至磨难的日子即将要到来。而这些的道理呢，不是要他们白白受苦，而是要他们见证实现到天父差派主耶稣来所要成就救恩的旨意。就好像义仆的死成为了一个赎罪祭，主耶稣的死成为了一个永远有效的赎罪祭，而且是给普天下的人，包括犹太人、外邦人，已经认识主的、还未认识主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要将能够赦罪拯救的福音成就起来，带入去人类的历史里面。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的罪犯呢，是讲的那些不法的人，通常呢是形容那些呢不守法例的人。不过呢，在犹太的文献和作者路加呢，他用这个字语呢更加是经常是运用形容一些不认识不遵循摩西律法的外邦人。所以呢，大家记得耶稣在那个处境，在当时的犹太领袖里面，主耶稣所行和所讲的呢都逾越了摩西的律法，起码是当时的摩西，就是当时就是教这些摩西律法的领袖他们都不能够掌握到的部分。而且在犹太的领袖的眼中，主耶稣呢、跟他们是敌对，都影响了他们的群体之间那份平静。而从罗马统治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更加是影响着整个国家 安全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引述借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不单单是要讲他的死，更加是要讲这个义仆的使命，是要将福音传到去更广更远的地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在35、36节那里要跟门徒讲，要准备好自己传福音的旅程。而这一句这者话必须要应验在我身上这一句说话呢，更加是跟之后路加福音24章44至49节的经文呢紧扣了。必须应验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从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在这里主耶稣很直接地将他自己受害和使徒即将要将福音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联系起上来。这个就是主耶稣要引用这句说话的原因，也都是跟门徒所说上帝一个整全的救恩计划即将要成就。而按照上帝的计划，主耶稣的跟随者在之后要将福音带到去外邦不同的角落。使徒行传的记载都帮我们看到主的门徒如何将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和他所带来的福音好消息去传到不同的地方，从耶路撒冷到外邦福音未到的地方。而回去35至36节的经文，主耶稣提到门徒过往被他去差派在以色列遍走遍传完成主耶稣托付给他们传福音的使命这个经历，也都希望藉这个经历提醒他们要为未来做好准备，因为他们将会被主带领住进入人类一个新的历程。主耶稣这里要跟门徒这样去吩咐和提醒，因为门徒都一定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和打算，因为他们的夫子同样都要面临更坏的情况。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回想起主耶稣在第9、第10章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的差派。那位主耶稣他要求门徒在以色列传道的时候是依靠以色列的子民他们的接待，而那些拒绝接待门徒的人就代表他们弃绝福音。但来到现在主耶稣将要成就救恩计划这个时刻，门徒面临的处境不同了，主耶稣提醒他们要做好准备，所以吩咐他们要带住钱囊、口袋、刀，这些其实是当时远行的装备，甚至是走难的装备。因为门徒的福音使命不单单在以色列的里面，他们往后更加要去到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地方，走到去更远更广的地方，将主耶稣的好消息去传开。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一样，虽然在38节的经文这个对话里面，我们会 看到门徒误解了主耶稣的意思和吩咐，所以主耶稣就用一句够了来回应了。但主耶稣向门徒使命的托付，他为门徒代求的心没有停止了在这里。在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知道，彼得回头之后，他不单单建立弟兄，他更加是承接了主耶稣所吩咐的福音使命，而且突破了他自己的限制和认知，突破了他作为一个犹太基督徒身份。当他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上面，虽然他和使徒保罗有很激烈的争论，但他仍然是公开支持使徒保罗，甚至当他年老的时候更加是推荐保罗。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在历代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更加见证着主耶稣忠心的跟随者如何在艰难险境的里面将福音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或者对于信仰的逼迫逼害，甚至因为信仰的缘故要走难，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种持近还远。孤物论我们有没有这一份危机感意识到？我相信主耶稣对当时跟随者的叮嘱仍然有很多给我们学习的地方。主耶稣他吩咐门徒要带那些不同的衫啊、刀啊，其实是要提醒门徒做好准备。这个准备不单单是为逃避信仰的迫害，而更加是要将自己成为福音的载体做好准备。即使无论你现在或者未来有没有移民、海外升学、海外就业的计划，主耶稣的跟随者都应该随时预备好自己成为福音的使者。无论你去哪里生活，无论未来是怎样，主耶稣盼望我们的生命仍然是他自己好消息福音流通的管子，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上帝仍然使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成为一个福音载体，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认到我们是主耶稣的跟随者。当我们同别人一起生活的时候，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这个身份，成为他自己很宝贵福音的见证。就算去到一些基督徒不受欢迎的地方，被敌视的地方，我们仍然要成为福音使者，我们仍然为这个身份做好准备。要准备好自己，我想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同上帝之间的关系。正如之前所说，我们是否都能够坦然地面对上帝，真诚地呈现自己的生命呢？还是我们有时会不会在教会一个样，在工作、在学校、在生活的场景有另外一个模样？主的福音有没有真的影响到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生活可以流露到出来？还是说我只是当福音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件装饰品，装饰我自己的为人，被人觉得你都是一个挺好的人，粉饰我自己的道德操守，这个人道德标准很高的。我的生命又是怎样流露着这一份令人活现的福音的呢？我是否常常都敏锐主席圣灵在我生命里面的提醒、带领和作为呢？我相信要敏锐主，除了我们有那份对主的信心之外，信得过他，我们自己都要常常同主有连结，这样才可以经历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更新和带领。另一个方面，或者你会说，哇，要传福音，卡文你来啦，或者我们找朱牧师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第一反应啊？不过很抱歉啊，我想大家都很知道，福音的使命其实不是传道同工的专利，更加是每一位主耶稣的跟随者的使命来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托付了给我们。我鼓励大家，我很明白有时要跟人讲福音，被人说我们跟他讲耶稣可能是很艰难。我鼓励大家先为自己的生命去祈祷，祷告让我们给主去带领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随走随传的福音。如果具体地说，我觉得都很值得我们真的有些准备的，就是我们可以好好准备我们的见证，包括是你怎样信耶稣的得救见证，你怎样跟耶稣去相遇的呢？也都包括你在生活里面怎样去经历神这些生活的见证，上帝怎样带领着你的生活的呢？我建议可以直接写低下来，或者你录在电话又可以，你整理了，因为你整理好你就可以随时去分享的了。这个是最好最好传福音的工具。 而即系个方向咧，唔一定咧系要讲哇，上帝对我几好几保守。我觉得反而咧都好值得嘅咧系啊，会唔会我咧都有一啲挫败嘅时候，或者有啲唔容易嘅地方？上帝咧系点样去提醒我？点样咧救拔我？点样教导我？令我再次咧睇到上帝自己嘅大能。另外一方面咧，我都鼓励嘅。如果大家覺得有需要或者都好想咧，都可以去一啲學習一啲報道嘅裝備。你知道我哋都有三福嘅訓練啦，我相信可能當中都有部分咧係接受過三福訓練嘅。不過咧，我即係都好清楚咧，因為福音係好活潑嘅，所以咧報道嘅工具唔會淨係一款，係嘛？我哋都可以有其他即係報道嘅學習咧，可以去即係好好嘅去裝備，因為咧福音咧係即係好活潑嘅。同埋咧，我覺得都好值得咧。頭先講話為自己祈禱，我哋都求上帝咧，俾我哋有一個開放嘅心啊，可以去接待唔同嘅人，甚至咧去接觸一啲破碎嘅心靈。而且咧，都求主幫助我哋。我知道有時我哋有唔同嘅性格，不過我哋願唔願意都為上帝多啲嘅開放咧，主動嘅有啲嘅接觸，自己做好難嘅。我哋咧鼓勵團體。你的團契小組裡面可以一起參與 Even 有一個團契活動的資助計劃，是鼓勵團契和小組可以舉辦一些福音的活動，自己一個人有時很難，是不是？有時一起傾下傾下就好很多。而且呢，我知道上年年尾和今年年頭 4G 團契和尼西芝芝團契他都辦過這些活動，大家都可以訪問一下他們。甚至我即係除了咁樣具體之外咧，我覺得都為我哋去即係學習嘅導向咧，可以去祈禱。其實咧唔使講出邊，我哋自己教會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有年輕群體嘅文化，有成熟啲群體嘅文化。我哋會唔會都為自己禱告嗰份開放嘅心？我哋可以有多啲嘅交流，歡迎唔同文化嘅人喺我哋嘅當中，求主咧去即係幫助我哋。另一个方面呢，都是一个挑战来的。主耶稣提醒门徒，因为主耶稣将要藉着他的死和复活开展了新的人类历史的一页。而且呢，这一页呢，其实是当时的门徒从来都没有想象过，更加没有经验过、经历过。过往主耶稣呢差派门徒在以色列传福音，不过现在福音呢不是只是在以色列了，而且更加为着福音的缘故，门徒将福音带到去更远、更广他们未想象过的地方，踏上这一条从来没有行过的路。这段路可能会有艰难的，甚至可能有凶险未知的。不过若然如果我们认定是主耶稣他带领着，就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那我们作为跟随的人呢，我们都要有那份愿意顺服的心，愿意放低自己，可能是一些经验，可能是一些喜好等等，愿意因为主的缘故，有那份因为知道主看住他看顾带领住，而有一份决心和勇气向前踏上，踏出那些未知的路。刚刚在上个星期有关爱年会，我们看到福音有很多不同的生命里面的呈现，也都看到福音有很多呈现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很值得我们有更多的探索和探讨的空间，又或者我们每个星期都会为关爱使者去祷告守望。从他们的身上面，我们都看到他们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去将福音去呈现。我相信这些不是部分基督徒专利的，我相信每一个跟随者都是应该这样去参与。或许我们不是个个都关爱使者，不过我们都要关心关爱的事。主耶稣他当日在门徒的当中所带来福音的震撼，我相信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同样被福音这样去震撼，这样去影响主。愿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愿意为他跟随他， 行上一条你从来没想象过的路。我想我们不一定每一位呢都要做一些很突破或者很突出的事情。我意思呢是可能我们知道有些人呢可能去关顾一些无家者啦，我们未必个个人都要这样做的。是的，但我呢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心意，我们就求上帝他带领着我们看到他的心意，走在他的心意的里面。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讲到即是生活很多便利，资讯很发达，带来我们生活很多方便。不过呢当我们面对着一些失败的时候呢，其实正正都是讲明无论科技多发达，我们学历或者我们的专才有多少人去认同和认识，又或者呢我们上帝很祝福，我们有很多财富。不过呢其实呢我们对于失败呢是没有免疫力的，也都是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几本事都不能够呢让我们有一条预备必胜法则的方妙拿，不能够保证我们不失脚。但当我们去到上帝的面前愿意承认自己都有软弱有无能的时候，愿我们的生命都是被上帝去光照，只要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靠基督的恩典才能够胜过一些不能够胜过的地方，可能是一些需要改善的性格，或者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盲点。神没有每一天都给一个失败预告给我们知，不过主耶稣当时对门徒的应许，他为门徒的代祷祈求，叫他们不会因为失败而失去信心，这个呢仍然是不变，他仍然是这样为我们祷告和守望。科技很发达，不过呢有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预计到。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刚刚二月初农历新年之前，我自己母会呢神学院里面呢有一位应届的神学毕业生，他呢他很突然地离世，他呢在教会的洗手间里跌倒，跟住咧，佢就唔能够再起身啦，因为咧佢好年轻，亦都咧冇一啲嘅疾病，所以佢嘅离世咧令我哋都觉得好意外。生命咧就系会咁无常，佢都唔系我哋可以掌握到。我哋咧可以珍惜同埋感谢上帝俾我哋而家有生命气息，同埋咧我哋仍然可以有嗰份对上帝嘅信心。因为知道神仍然是掌管着，祂看顾一切祂所爱的人，以致我们可能前面都有可能很多未知道的地方，甚至令我们有无奈困惑的时候，但我们仍然可以信得过上帝，怀着这一份对祂的信心，知道祂带领着和掌管着我们继续去前行，甚至去迎向一些我们没想过或者没预计过的路向。盼望今天的经文都成为我们彼此的提醒和勉励，愿主建立和帮助我们每一个。